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不久前，被誉为运河之心的黄埠墩开始常态化开放登岛游览，大家从运河艺术公园 A 区漕运码头登船，便可开启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说到黄埠墩，无锡人非常熟悉，又觉得有些神秘，有关他的传说在无锡可谓家喻户晓。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历史上的黄埠墩。历史上的黄埠墩有多强呢？那可是三帝王两君相一青天都到过。三帝王说的是吴王夫差、清帝康熙和乾隆三位天子曾在此驻足，两君相是说楚相黄歇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皆曾从此路过，一青天是指鼎鼎大名的海青天海瑞也来过，还在墩上楼阁题写完山临水第一楼匾额，黄埠墩也因为他们的登临而赫赫有名。据史料记载，南宋德佑二年，元将伯颜举兵20万南下，朝廷召天下秦王，文天祥变卖所有家资征兵抗元，可惜战败被俘，在被元军押往大都途中经过无锡，元兵为防止被人劫夺，就将文天祥困在四面环水的黄埠墩上，当时正是农历二月，无锡老百姓闻知文丞相被押至此，不顾元军鞭打阻挠，在运河两边跪得密密麻麻，持香跪诵，哭成一片，文天祥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禁回想起20年前赶考时经过这里的情形，吟诗一首《过无锡》：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民民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心，夜读成音存赵氏，一回愁肠一沾巾。文天祥第一次到无锡时曾参访过南宋名相李纲的遗迹，随后参加科举中了进士，为国效力，几十年岁月如流，而此次再过无锡却已是南宋灭亡，自己被俘，但他心中还是担着复国的志愿，遥望惠山沧桑岁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读着成音存照的历史愁肠洒泪。黄埠墩盛名在外，早在一个半世纪前，有一位瑞士驴友慕名来到无锡，为黄埠墩咔嚓了一下，留下了一张绝版老照片，让今天的人能一窥当时黄埠墩的风貌。这个人是谁呢？
水流，难缠中悠悠，从不流到今，从冬流到秋。
这个人是阿道夫·克莱尔，清咸丰十年，他以英国一家公司的丝绸监察员和采购员身份，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经过58天海上航行，于1860年4月19号抵达上海落脚，从而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8年的工作和生活。克莱尔是一个旅行爱好者，用今天的话说啊，他就是一个资深驴友。他喜欢摄影，并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中国期间，由于工作原因，他从上海及其周边城市开始游览了许多地方，比如1865年4月去了汉口及长江沿岸，1867年去了宁波及其周边，1867年至1868年主要去了中国南部的港口城市以及苏州、无锡、湖州、海宁、杭州和北上北京。克莱尔还喜欢搜集照片，在中国期间，他收藏了百余幅晚清时期的中国影像，这些老照片几乎都来自于当时知名的照相馆、旅行摄影师，生动清晰地记录了历史烟云里晚清中国的社会风貌。据其日记记载，克莱尔一行是在1868年4月28号抵达无锡。那么这张黄布墩的老照片到底是他所拍摄还是收集所得呢？首先可以确认的是，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在1868年及之前， 因为1868年10月克莱尔就离开上海返回瑞士了。其次，无锡的摄影史发端于1900年左右，能够达到这种拍摄水平的近代无锡早期摄影人中，唯有赵宏雪能与之媲美。而1868年无锡摄影尚未见萌芽，由此可以推断黄埔墩的这张老照片为克莱尔自己拍摄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当时黄埔墩的楼宇名水月轩，关于黄埔墩上水月轩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末王永基所著《西山景物略》，墩上有文昌阁、环翠楼、水月轩，垂柳掩映，不接不离，登阁九峰环列，风帆片片，时过几岸间。黄埔墩的这些佛寺建筑在1860年5月底太平军攻克无锡时被烧毁。同治初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复建黄埔墩僧舍，名圆通寺，俗称小金山寺。有意思的是，此时的克莱尔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才一个多月时间。克莱尔在同治七年过黄埔墩，由此可以判断他所留存的黄埔墩的这张照片真实记录了李鸿章重建后的小金山寺的早期原貌。因为此后黄埔墩再次被火焚毁是在1921年，1921年黄埔墩再次毁于火灾时，距离克莱尔离开中国已有53年，克莱尔本人也早于1900年就去世了。当年瑞士人克莱尔拍下或保存下这张照片时，也未必了然历史上的黄埔墩有这么霸气，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为无锡这个不足一亩的小岛留下了最为珍贵的影像记忆。
太湖北呀，太
黄埠墩旧名小金山，是京杭大运河无锡城区航道段北端一座四面环水、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仅20米的椭圆形核心小岛，素有永不沉没的传说。一位生活在北塘运河边很多年的老人曾回忆，解放后很长时间内，无锡遭遇过好几次大暴雨，比如1949年、1954年、1979年的大暴雨，黄埠墩都安然无恙。很少有人知道，黄埠墩的石座出自惠山帮石匠之手。惠山帮老石匠谢老谭修过惠山头毛峰圆拱石门、龙头场等处石座工程。据他回忆，黄埠墩拆于1958年的秋天，由当时租用该处的新生电磁器厂代拆。由于木料大，木构架用硬竹钉烧定，濮阳民工81人足足拆了有一个月。黄埠墩的主要建筑是圆通寺，拆下后原想搬到映山湖，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圆通寺并没有搬到映山湖，那些拆下来的砖木也不知了去处。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埠墩，其主要建筑是南水仙庙搬过来的张元安戏台。民间传说黄埠墩永不沉没是福的，实际上是因为黄埠墩打造的博岸高且牢固，并且十分智慧地运用了分级筑台的石座方法。暴雨之下河水必涨，逐级淹没的只是台阶，但却给人们造成了黄埠墩不沉的错觉。2025年5月，随着2025年春晚分会场清明桥主舞台对外开放，黄埠墩首次限时开放登岛，而此次全新航线将黄埠墩历史遗迹、生态景观与非遗文化深度融合，重现运河盛景，让游客能够尽情地乘船赏景、品味历史，在水波荡漾中沉浸式感受无锡的诗意文脉。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ky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雷鼎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H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